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主日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因为实在是你拯救我们，使得我们从与你为敌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变成以你为我们的神。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在读你经上话语的时候，真的能从你哪里有所得着。更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都蒙恩的都得益处。主，我们恭敬的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交托，恳求你亲自来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在这段时间，大家弟兄姐妹住在美国的，特别是加州，大家都关注到加州发生了最近很多的山火。如果关心经济的人呢，在这段时间更会留意到中美之间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贸易战。然后过去两个月以来，所谓的关税清单出了一份又一份，然后大家都很关心哪些商品受到影响，哪些不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想知道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贸易战称为战，可是没有枪炮，没有硝烟，不管怎么样却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征战。那站在哪边，跟谁做朋友，跟谁做敌人，跟个人的利益立场有很大关系。而绝大部分生活在中美两国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站在哪边的立场，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战争、征战，很多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很多时候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渴望和平的，因为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是美好的。然后我们读过传道书的都知道，传道书当中有这样子一句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人跟神曾经有着美好的关系，人跟人也曾经有着美好的关系，所以亚当才会对夏娃这样子说，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当亚当和夏娃听信了魔鬼的煽动，要离开神，要伸手去摘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人就站到了魔鬼的那一边了，站到了神的对立面，也就是与神为敌。人与神为敌带来的结果，不是人变得更团结了，而是人与人也为敌，民与民为敌，国与国为敌。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头，你不管愿意不愿意，其实只要与神为敌，也就落入了与人为敌这样子的光景当中。要怎样才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重新修复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修复我们与人的关系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人，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需要认识神。这个是按照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不再与神为仇敌，也不再与人为仇敌。在初期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有一位长老叫做雅各，他写信给犹大信徒的犹太人信徒的书信叫做雅各书，当中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些事情。那个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想我们这样子只有十节的经文，可是我想我们分成两组，我左边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读单数节，我右边的弟兄姐妹呢就一同来读双数节，好不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先从这边开始，第一节。好，请。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得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抢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基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是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一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圣经读过一遍，我相信我们大家对雅各怎么样对犹太信徒们要说的话已经有一点的了解，有一点清楚。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雅各在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提到了要认识人，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有罪。而我们会问，人有什么罪啊？其实首先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该做的我们做了。什么是不该做的呢？这里就提到征战、斗殴、杀害、嫉妒，还有就是该做的没有做。里头提到什么是该做呢？就是求，就是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可是就算是该做的做了，那仍然是没有做对，因为那就是妄求。罪其实就是不该做的做了，该做的呢却没有做对，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私欲。人有私欲， 人会贪恋，所以俗话说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天诛地灭，哇，反应好快。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都要一个字，得。我们需要得到，而得不到呢就征战斗殴、杀害、嫉妒。其实不光是个人争斗，我们还常常的拉帮结派，少的可能在家里头夫妻两个人吵架，然后就把儿女就牵进去了。哎，你到底是帮爸爸还是帮妈妈？然后大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跟亚非拉联盟，另外一个呢 就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当然这些事情发生在社会上，我们大家好像是不难去理解，我们说就是这样子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嘛。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很认真的去读雅各书，我们就了解到雅各这封书信是写给谁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这样子说，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支派之人的安。一章一节这样说，接下来他马上就说我的弟兄们。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仔细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是雅各写信给已经得救的犹太人基督徒，而并不是光是写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当然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信主的人基督徒在一起一定是和平温柔谦卑，信徒当中有征战，有伤害，有嫉妒，有纷争，好像颠覆了我们的想象，颠覆了我们的印象，颠覆了我们的理解。可是雅各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事实来的。基督徒和平温柔谦卑有没有？有，可是却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氛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其实是需要我们小心的培养科务，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已经被罪所玷污了。只要是人，很多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要争，就是要斗。征战意味着有人结党结派，党派之间发生冲突。斗殴说明了这样子这个冲突并不是隐藏的，而是公开的，互相伤害的。而杀害甚至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而嫉妒呢，就是你没有的我要有，你有的呢我更要有。那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已经提到说是私欲，祭司的欲望。然后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堂的崇拜，我们很多人就去了退休会。然后今年退休会的主题是复兴你的座位，长员呢就是戴基中牧师。然后戴基中牧师在礼拜六的晚上那一堂他的讲道当中提到了一件事，他提到说对传道人来说有三样最大的试探。我不知道有去退休会的人还记不记得。哎，果然记得很清楚啊。然后第一样就是权，然后另外一样就是钱，然后第三样就是色。其实坦白说，这三样不仅仅是对传道人而言是试探，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然后今年是2018年，时间过得很快，30年前，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位从台湾来的朋友，我们大家蛮聊得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非常年轻，然后常常坐在学校的草坪上头，吃的是什么呢？自己弄的 sandwich， 然后就只有 cheese， 就只有一块 ham 顶多，然后就是这样子非常简单的三文治。然后喝的呢是白开水，所以非常环保。可是我们就坐在草坪上头聊世界，聊理想。然后我就发觉在他一本书里头啊，一翻开第一页，他写了两句话。他写说：“醉卧美人妻，醒卧天下权。”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然后是我后来查了一下，原来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有一个人名人伊藤博文说的两句话：“醉卧美人妻，就是说我喝醉酒了，我就躺在美人的膝盖上头， 清醒的时候呢，手握是什么？天下大权。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解释给我听，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他的理想，要为此而奋斗终身。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啊，当然今天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美人其实没有了，只有关节炎，天下权也没有了，就只有谈谈少油少盐少糖的权利。可是我们人却常常依旧是为了会得到一些什么而带来没完没了的征战、伤害、嫉妒、纷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生命却没有明显的改变。道我们每个礼拜是听了不少了，可是却没有起而行道。在我们的头脑理性上头我们是知道了不应该，情感上面知道是不可以，可是我们的行为却被本能所控制住了。就好像猫嗅到了鱼的腥味，然后就要跑出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人。所以我们人要认识人，尽管是基督徒，尽管是已经因为信基督死而复活而被称义，可是我们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却迈不开成圣的脚步。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仍然保有那一种坚决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王的这样子的一小块自留地。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人，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更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公义、圣洁，需要认识他的恩典、怜悯。我们常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圣经当中雅各说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问了一句话，岂不知道吗？可是事实上我们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与世俗为友意思就是认同世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去看待人跟事物的价值，我们也同样的以同样的眼光来看人和事物的价值，却没有透过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来分析、来思想。这个只要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主赐给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仔细观察，仔细去验证什么是神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在社会上头很多人用个人在事业上头的成功、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就很羡慕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羡慕他们的名誉、地位、财富以超越他们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可是往往在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头往往也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宣传成功的方程式，你想要得到什么吗？你只要怎么样投入你的金钱、投入你的时间啊就可以了。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老虎机，是一个 slot machine， 然后只要投一点进去，你拉一下，然后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了，成为人人羡慕的大赢家啊！这种信仰，那真的是所谓人民的精神鸦片。却 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然后在上个礼拜退休会当中，有个弟兄跟我分享，就我们谈到一些事情，说了过他觉得很受感动的见证。他说他原来住在东岸的，然后在教会里头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弟兄很亲切的接待其他的人，看到有什么需要就清洁啊、整理啊等等，马上义不容辞的去做。然后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位弟兄，他后来了解到其实有非常好的事业，在社交圈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可是那一位弟兄却一点都不张扬，而是非常的谦卑低调的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感谢主，然后这位弟兄真的是有那种永生盼望的眼光，因为他实在知道不是他的事业成就、他的社会地位能够让他得到神的称赞，而是他的属灵生命在这个服侍人来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而得以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人要与神和好，就不可以与世俗为友，而所有真心跟随耶稣的人都曾被神的爱所感动。因为圣经里头说神爱世人，竟然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是信？信他其实就是敬拜侍奉他，就是选择靠着耶稣一个礼拜七天每天24小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一的敬拜侍奉神。可是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喜欢劈腿，喜欢两全其美，喜欢 win-win solution，所以我们又要神，又要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礼拜天周末是神的，周一到周五是世界的，教会顶多包括家庭是神的，公司单位是世界的，井水不犯河水，两边讨好，不想放过，不要错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试探。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明明的去跟我们这样子说，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雅各在这里鼓励我们要亲近神，顺服神。所以他说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在读 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当我们顺服神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魔鬼却必离开。这个应许是他的恩典，也是他的怜悯。顺服神就是神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去做，亲近神就是神在那我就在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就可以得以恢复，而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得以被改变，而征战斗殴、杀害、嫉妒就可以从我们当中被除去，而真的实现、真的看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改变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人到中年，为了身体健康，医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愿意改变我的运动的习惯，也愿意改变我的饮食习惯一样。那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其实知道我不吃有一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不吃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煎啊炸啊那些东西我是不吃的。那是不是我不喜欢吃啊？其实当然不是，我既然这样子问，那一定是不是啊。其实我喜欢的很，从前我去快餐店的时候，我一定要叫薯条，因为我很喜欢吃。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吃了，因为吃了以后我里头就会胀着，就会痛。早上吃的话就会胀一整天，晚上吃的话就别想睡觉。所以不吃，不要以为我很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其实神在我里头装了一个阀门，提醒着我少吃一点，少吃一点油。所以我的饮食习惯是改变了，然后当然现在还要再改，不能吃太咸，因为血压高，也不能吃太多肉，因为胆固醇验出来好像在那个正常的指标附近在徘徊当中，也许不知道哪一天连甜的都不能吃。如果我们体贴我们自己不健康的饮食偏好的话，其实就是与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仇敌。所以使徒保罗这样子在圣经罗马书当中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一样。想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去医院那边去检查化验各种的指标。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状况的话，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让他来检验我们的属灵身体。亲近神就是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读经祷告默想。读经就是认识神在历史当中对属于他的子民曾经所说过的话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吩咐。祷告就是把我们自己个人家庭工作侍奉等方方面面，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通通带到他的面前来，向我们的神陈明，向他来倾诉。默想却是安静在神面前等候圣灵的引导，让他把圣经当中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今天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亲近神就是要读经祷告默想。我们认识人，知道人的本性，我们认识神，知道他的公义慈爱，也知道顺从他亲近他。可是我们该怎么样迈出我们的第一步呢？雅各这样子说，他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希望你们今天不会，就是路上开车的时候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或者是明明有一个 stop sign 我们该停的没有停，然后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声音就响起来，然后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人就站到你的车子旁边，然后就对你说把你的驾照拿过来，然后给你一张纸，然后就你就按着那张纸就要去交罚款，就要上 traffic school 去学习。这样子的话你的记录就会保留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过了，如果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没有重犯，然后 这个记录就会除掉，如果重犯就会直接记 points， 就记那个点数。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这些过犯，其实早已记录在我们的生命册上。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其实他又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好像我们上 Traffic School 一样。真诚的悔改意味着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以往的乱来是不对的，而从此不再犯了。要洁净我们的手，清洁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是没办法。可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雅各在他劝勉的结束部分，他提醒信徒们，他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照你们升高。雅各这样子说，是不是叫我们整天有事没事我们都愁眉苦脸？在教会当中你千万不能笑，是不是这样子啊？当然不是了，不然的话底下有几个人笑起来。显然不是这样子。愁苦、悲哀、哭泣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我们要痛改前非的表现。过去也许我们对罪不敏感、没感觉，甚至嘻嘻哈哈的，可是当我们知道不对了，我们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从此不再犯。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人、认识神的人该有的起而行道。我刚才提到了退休会，退休会当中戴基中牧师提到一件事。其实我记得在两个月以前，当从前非洲内地会的宣教士黄成培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王云英师母就在在我们的主日学，他在主日学当中，王师母在主日学当中提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宣教士们他们在非洲，特别是在一些穆斯林当中，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称呼他们自己做基督徒了，他们说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或者是说基督的跟随者。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穆斯林他们把基督徒和他们从西方的电影啊、媒体啊当中得到的对基督徒的印象，跟那些白人的怎么样去偏行己路、随意放纵情欲的情况等同起来，认为称为基督徒的都是假耶稣的名放纵自己情欲的人。所以宣教士们他们在他们面前就要强调一个事情，他们是跟随基督早中的人。然后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跟随基督的早中，还是我们只不过是说拿了一个 label 叫做基督徒呢？从二十世纪、三个世纪非常流行一些大型布道会，然后往往在聚会当中举手决志的人很多，可是呢这些基督徒们到后来有多少是真正跟随基督的呢？我自己本身，我是1987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香港，香港的包乐有一个那一年11月的8号到15号有一个布道大会，叫包乐布道大会。然后当年那8到15一共8天， 然后一共有26,863个人信主。我自己本身是这26,863分之一。可是我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布道会当中信主的，所以我特别关心那一次的布道会。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据一些比较保守的估计，然后今天继续在教会当中的可能不到2/3、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因为有一些移民啊、搬家等等这些因素，这样子的一个估算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可是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做绝技祷告，立志跟随基督，接受洗礼，宣告归信基督，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那是对我们过往的一个总结，也是宣告我们新生命的开始。可是洗礼之后的生活，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是同样的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我们所行的，见证着我们所信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圣马丁，Foster City 那边，我们有一个福音的查经班。在查经班上面有一个姐妹，就我们就讨论查经完了，我们有一些的讨论，然后有一位姐妹就说，向家人传福音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我就加了一句，是的，向我们的父母传福音就是更不容易。那是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们并不仅仅是听我们怎么说而已，他们还是用他们的眼睛在看我们怎么行的。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到底只是嘴巴讲讲而已，或者是真的是在每件事情跟随基督的脚中去行？我们在做，别人在看，我们的家人在看，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感谢你，谢你借着雅各留下我们，留下那么宝贵的话语，使得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要听到，而且还要行道。主，可是我们实在知道凭我们的能力我们没办法，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认识我们人的不足。可是我们实在知道，当我们依靠着你，当我们依靠着你的灵去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跟随基督的脚中去行。我们愿意洁净自己，跟过去的罪说再见。主，我们就恳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好叫我们真正成为跟随基督脚中的人，彰显出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